第九章，山毛榉林里发生的事。考试结束后，复活节假期开始了。第一天早上，我们醒来时发现外面下着雨。本来每个人都有一沓关于出去玩的计划，可是早饭后的一场倾盆大雨把我们堵在了家里。那一天我们都没有出去。欧文太太给我们几个大孩子安排了一些工作，好让我们能忙上一阵子。珍妮特和我在厨房的桌子跟前擦银器，彼得在我们脚下铺上报纸，坐在上面刷鞋。我们一面闲聊唱歌，一面商量更多的计划。欧文太太和布洛德文在水槽的桶里洗衣服，不时给我们讲一些他小时候的趣事。小家伙们则和卡德沃勒在屋里乱跑和打滚儿。我们11点干完了活儿，所有人又聚在一起喝热可可，吃小点心。彼得打算做一张超大的地图，到时候挂在博物馆后面，用来标明不同展品所属的地理区域，比如赤松鸡筑巢的池塘，3年前猫头鹰在这棵树上做的窝。他喜欢把整张地图摊在地板上，可是在 Lucy 看来，那更像是人行横道。他老想从上面爬过去，以致我们不得不轮流看着他，把他隔离在安全区。那一整个早上，他怀着极大的决心，一次次尝试冲破重围，同时发出叽叽咯咯的笑声。
哎呀，帮帮忙！
彼得急红了脸。
我说你们这些女孩就是不能好好看着 Lucy， 是不是？不 ，Lucy， 你不能这样。哦，快看，我们家前门那儿有警察，也许是卡德沃勒偷吃了母鸡。快，卡德沃勒，好狗狗，赶紧藏起来！
包括卡德沃勒在内的每个人，全都一起挤到窗前去看警察。因此我很庆幸没有人看到我的脸，一下失去了血色。我还感到身体发冷，就像快生病似的。好好想想，是卡德沃勒惹的祸吗？还是他们找到了什么东西所以盯上了我？是菲利帕回家后发现他的贝壳少了一只，而艾尔温·琼斯又说了点什么？我呆呆地想了一阵，然后溜进厨房，从后门跑了出去。不管情况怎样，我都觉得跑出去要比留在这里安全。
伊莲，你不穿雨衣要去哪里？
布洛德文从水槽旁抬起头喊道。可是我没有理他。埋藏了整整一个星期的恐惧，这下全都爆发出来了。我的腿抖个不停，可还是极力朝山坡上跑。我不知道可以去哪里，只能远远避开菲利帕家。有一条上坡路会穿过牧羊的草地，我朝那边跑去。在4月份里，长得胖胖的羊群在我前头挤着跳着，为我让开一条路。那时我忘记了，从欧文先生书房的窗口能清楚看到这条路。最后我跑到了农场上方平坦的高地上，雨也停了。山后是一片蓝绿色的天空，不管我朝哪边看，都是群山和谷地，以及起伏不平的布满了羊群的野地。太阳照耀着雄伟山脉的南面，远望过去能看见斯诺登峰紫色的峰顶。不过尽管十分惊慌，我还是明白逃到那些山上去是不可能的，得找个近点的藏身处。我偷偷地向四面张望，发现在我右边有一片山毛榉林。平时大人不许我们到那里去，因为那是野鸡的保护区。可现在我顾不上了，如果警察终于追上我，我从哪儿跑过去又有什么不同呢？入口处的门上挂着锁，我从围栏的空隙间钻过去。作为一个11岁的女孩，我算是十分瘦小的。我沿路小跑，直到上气不接下气，再也跑不动为止。尽管心里害怕， 可我还是注意到这片树林有多美。原先光秃秃灰蒙蒙的榉树，如今正在吐露新芽，看起来就像披上了浅绿的羽毛。地上开着星星点点的银莲花和报春花，蓝菱花的叶子从上一年的褐色落叶层里钻了出来。我还瞥见不远处有一小片金色，那是开在小泥塘边上的金凤花。一只漂亮的雄野鸡突然扇起翅膀，从我脚边呼呼地穿过去，吓了我一跳。不过树林里大致是安静的，空气里传来各种轻柔的声音，远处羊羔的咩咩叫声，林鸽的咕咕声，此起彼伏的振翅声和鸟儿们忙着筑巢时发出的啾啾声。头顶上是树枝和树枝相连形成的拱顶，就像在教堂里一样。最后我走到树林深处的一片空地上，那里堆着一些原木，我坐下来尝试要清理思路，如果继续往下走，多半会再次回到大路上，那是我不愿意的。可接下来会怎样我又不知道，我越想就越觉得我肯定是回不去了。回去意味着不得不面对警察，还有彼得和珍妮特两个从没撒过谎的人那震惊的脸。不，我做不到，他们会觉得我很坏，而且蠢得不可救药。还有警察会怎么做，我不晓得我这个年纪的小孩会不会被关进监狱，但他们肯定不会放过我的。然后我妈妈会怎么说，穆迪太太会怎么说。我在原木堆上坐了很久，应该早就过了吃饭的时间，可是我一点儿也不饿，因为恐惧和感到不幸，我几乎一动也不动。渐渐的，一只小松鼠从对面的树上冒出头来，它玩耍着从一根树枝跳到另一根树枝。一只小兔子睁着明亮的圆眼睛，烈烈切切地跳过蓝菱花叶丛，鸟儿在我头顶上飞来飞去地操劳着，它们看上去忙碌快活，并且无所畏惧，不像我。我还发现了一样东西，我想我永远也不会忘记。那是一小束做浆草，正从我身旁一段腐烂了的树皮上长出来。我从没见过那么嫩的叶子和那么娇弱的小白花，我把它连根挖起，轻轻捧在手掌心上，它就像个美丽的微型花园。就在这时，我突然听见一片狗叫，还有一阵急速坚定的脚步声穿过树林，是警察。我恐惧的全身的血都冻结了，也许他们正带着侦探犬和警犬在搜寻我。最后我想我可能尖叫了，因为一阵欢喜的长吠声过后，卡德沃勒从树丛后跳了出来。他冲到我面前，把爪子搭在我的肩膀上，欣喜若狂地用舌头舔我的脸。紧接着欧文先生出现了，看到他，我深深松了一口气，忍不住放声大哭。他在我身旁坐下，伸出手来抱着我，安慰我，就像我是珍妮特。最后，到我终于能控制住自己，他温和地问道：伊兰，你为什么要跑？你害怕那个警察吗？这么说，他知道了，而且他们都在找我，而我越快袒露实情越好。不知怎么的，也许因为卡德沃勒正紧靠着我的腿，而且那双抱着我的手是如此强壮包容，我感到面对这一切的后果是可能的，活下去也是可能的。我吸了一下鼻子，点了点头。你害怕什么呢？欧文先生说。他只是想问你几个问题，不过我来问吧。明天早上我们可以一起去找他，跟他说清楚情况。
他会拿我怎么样呢？
我小声地问。
怎么样？
不会怎样的，伊莱恩。
欧文先生不解地说。 我不认为你做错了什么，除非你知道吗？托马斯先生家里遭了盗窃，埃尔温·琼斯说你曾在他们的花园里玩，警察是想问你有没有在那里见过别人，有没有发现屋子的窗被打破了，是多久前被打破的，还有你是不是进过房间里，因为地毯上发现了小孩的泥脚印。我定定地坐着，各种想法在我的脑子里打转。我被看作是窃贼吗？还是也有别人？谁打破了窗，翻过那些抽屉？我知道不是我，可是或许他们认为那就是我干的。最后，欧文先生开口道：伊兰，跟我说说吧。树林里寂静无声，仿佛所有的鸟儿、花儿都在屏息，要听我倾吐秘密。
我没有打破窗，
我突然说道。
真的，我没有，我只是进去看那些贝壳，而且我只拿了一只，我觉得拿贝壳没有关系，因为它们不是买来的，你不花钱就能捡到。他们都觉得我笨极了，没有人想要和我在一起，我总是被留在最后面，而且我还一点也不懂得鸟。我想如果我找到一只贝壳，他们就会喜欢我，所以我对他们说那是在海滩上捡的，彼得还那么高兴，他们都认为我很棒。可我不知道那是菲利帕的贝壳。
最后我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了，这下全都结束了，我想象不到接下来会怎样，可奇怪的是我心里轻松多了。
求求你，求求你，欧文先生，别让我回到警察那里去。
我小声说，
那样妈妈会来把我带走的，那就更惨了，因为我现在是那么糟糕。
我胆怯的、乞求的抬头看了他一眼，他看起来很伤心。
伊莱恩，你不需要害怕，他温和地说。警察来不是要问贝壳，他们不知道贝壳，而且也没有必要知道。这是一次很严重的盗窃案，有关毯子、窗帘、银器等这一类的事，那和你没有任何关系。他们只是想了解你是否见过谁在房子附近出现，而且希望你解释一下泥脚印，所以没有什么可怕的。至于贝壳，你和我私下里处理就好。
是有一个男人，
我喃喃地说，
去过花园一次，在一大早的时候他还朝窗户里看。
这样的话你就能给警察帮上大忙了，
欧文先生鼓励我说。
彼得肯定会嫉妒你见过真正的盗贼。我们明天去警察局吧，你和我，你得告诉他们那个人长什么样子，这就够了，现在先不用想这个了，我们来谈一谈贝壳。你拿了它是因为你希望他们认为你为博物馆做了贡献，而且你告诉他们是在海滩上找到的，对吗？
是的，
我低声说。欧文先生沉默了一会儿，那样你觉得快乐吗？
我摇摇头，我一直都害怕你们会发现。
你感到不快乐，还不只是因为这个，
欧文先生说。
你不快乐还因为你偷了贝壳，撒了谎。
做错事会让我们不快乐，你还记得我们讲过亚当和夏娃的故事吗？
记得，我含含糊糊地说，他们本来也是在一个漂亮的花园里，可是我只想照顾那个花园，我甚至堆了一座假山，一开始我真的不想弄坏什么，那里有雪莲花，还有鸟儿唱歌，它是那么安静，那么美，我连花都没有摘过啊。
是的，没错，欧文先生说。托马斯先生肯定不会介意你在花园里玩的，你爱他，你感到快乐，直到你拿走了那只贝壳，就像亚当和夏娃，在他们背叛上帝旨意之前，他们都是快乐的。你觉得他们后来为什么不快乐了呢？
因为他们害怕，
我回答说。
是的，因为他们害怕，
欧文先生同意我的说法。而且比那更糟的是，他们做的事挡在他们和上帝之间，就像乌云遮住了太阳，太阳总是在那儿的， 可它被挡住，我们就无法享受到它，世界也会变得黑暗和寒冷。世界上只有一个地方，在那里我们能找到真正的幸福，就是圣经里所称的满足的喜乐。听到这个词，我的心跳一下就加速了。我迅速地抬起头，轻声说，我知道这句话，珍妮特说那是关于天堂的。欧文先生大笑起来，珍妮特理解错了，他说，他比那要好得多，整句话是这样的，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，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。我知道这些词比较老式，如果用现在的语言，那就是你一定会让我知道生命的道路，在你面前有完全的欢乐。意思是说，无论你在世界上什么地方，在这树林里也好，在牧师住宅里也好，如果你倚靠上帝走在生命之路上，你就会得到完全的幸福。而那些做错了的事，也就是圣经里说的罪，是唯一使你与上帝隔开的东西。只有发现除去罪的方法，才会知道满足的喜乐的奥秘。
要怎样呢？我问道。
这是一个很长很长的故事，伊莱恩，欧文先生说，而且它也是这个世界上最美的故事，关于耶稣怎样来到人间，成为人，为了除掉我们的罪，当他被挂在十字架上，他就除去了阻隔在我们和上帝之间的罪，而且他代替我们受罚。圣经里说，他把他撤去，钉在十字架上。如果有些东西挡在两个人当中，有人来把它撤去了，还会留下什么呢？
什么也没有了。
我说，他们之间再也没有阻隔了。欧文先生说，只有一条敞开的路，让那些做错事的人可以到上帝那里去，因为耶稣为你死了，再也没有什么能拦住你，你可以直接到上帝跟前，享受他的同在和满足的喜乐。我目不转睛地看着他，
这些话是什么意思？接下来我要怎么做呢？
可是我又觉得这话很难问出口，只能自个儿疑惑。卡德沃勒把他的大脑袋搁在我的膝盖上，我沉默地摸着他那绒毛光滑柔软的耳朵。午后宁静的阳光洒满了树林，欧文先生从口袋里掏出他的小圣经，翻到约翰一书第一章。你想知道罪是怎样除去的吗？他说，都写在这儿了，正是为你而写的。
我吸了吸鼻子，点了点头，我很想知道，虽然还是什么也说不出口。
于是欧文先生用和缓的语速为我读了一段话，这段话后来我读了很多遍，它成为我最喜爱的句子。作者是一位老人，他亲眼见过救主被挂在十字架上。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，使你们的喜乐充足。神就是光，在他毫无黑暗，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。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的，却仍在黑暗里行，就是说谎话，不行真理了。我们若在光明中行，如同神在光明中，就彼此相交，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。我们若说自己无罪，便是自欺，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最后，欧文先生认真地说，伊莱恩，记住，耶稣会让你知道生命的道路，你也会明白那完全的喜乐，如果你跟随他的话。